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八集，主要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那上一集呢，我们继续呢跟着尼采探讨几个特定的主题，像是人际关系和两性关系，以及再一次的将道德与价值的选择重新论述一番。那除了讨论道德的基础是什么以外，那也谈到了群体社会的道德是如何影响着个人，而个人呢又该如何与之共处。而另外，尼采也接续着他在前几个段落里劝大家要做一个能够选择自己道德的人，一个评价的创造者。那但不会光是自顾自的讲，也会告诉你说要做一个创造者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要承受什么样的磨难，最后呢是否要选择这一条路了，还是要由你自己所决定这样子。那而在就在这个部分也就是选择自己的道德这个议题上，其实在我讲了几集这个议题的之后呢，有朋友私底下呢来我向我讨论说，他的问题是，如果人人都选择自己的道德，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评价事物的标准，那这样一来岂不是天下大乱，法律是不是也没有用了？所以照你这样讲，杀人放火、强盗偷窃，这都没关系了吗？对不对？犯了罪，只要我说我有我自己的道德，我的价值观，我自己选择的，我就是认为犯罪就是好事，就是有价值的事，那我就能脱罪了是吗？那不可能是这样嘛，对不对？那这样这个选择自己道德这一个议题是不是根本就是空口说白话，是不是就是在唱高调，是不是尼采是不是就是只会想，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办法务实的去在现实生活中去实行？那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常见，也是一个很好的质疑。这代表如果有这种想法，并不是说真的只是因为听到尼采或是我在这边推坑说你要选择自己的道德，你要做自己道德价值观的主人，那你就照单全收。这个想法其实也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呈现。那凡事抱持着对立的态度去和别人讨论，或许对于寻求真理是有帮助了。但其实如果太多次的话，就是太过频繁的话，也会惹得人别人不开心的。那这让我想到以前那个希腊哲学家的古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那他就是很有名的，喜欢到处去找人讨论事情。那说是讨论，其实就是一直去用反面的立场去质疑对方的论点，那因为他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那这也是所谓辩证法的一种。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这个辩证法，我们就先来回答，人人如果都选择自己的道德，那会不会最后天下大乱？那我认为呢，答案是会的，但依照人类对于生存利益的考量，最终呢，人们会调整自己的所选择的道德与哲学，最后达成一个平衡。那这样最后的状况其实就是我们的世界会介于太平盛世与乱世的中间。而事实上，其实我们早就已经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中了。就现实层面来说就像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里面所说的那些描写的那样子，真正能够觉醒的人，从牧羊人的羊群里被查拉图斯特拉给骗出来的人，最后选择成为我们老查的伙伴的人，一起当个同为走在超人、走在创造者的道路上的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虽然现代社会对个人主义相比于以往过去那个年代已经是宽容许多，这个在我们在上一集也有讨论到，但仔细观察 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认真的去好好利用这个对个人主义很宽容的环境，他们都没有利用这个环境去建立起自己真正独有一个独有的一个价值观，一个道德。就好像本来被关在栅栏里，然后你只能跟随着牧羊人的羊群，突然呢你的栅栏被拆掉了，然后牧羊人也消失了，然后羊群呢直接走进这个自由的大地上，但是羊群们依然会选出一个领导者，然后这些羊群会跟着这个领导者走，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给你了思想上的自由、行动上的自由，现代人就知识网络一打开，所有的知识都在网络上，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会因为知识的不足，或是我们没有勇气，又或是呢各种其他的因素，你没有办法走上创造者的道路。所以前面所说的人人都有自己的道德，人人都能成为创造者，我自己认为是以现实状况来说，这是不太可能会出现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再来解释下一个重点，就是做一个选择自己道德的人，是否就代表着你就可以不顾法律，不顾我们现今这个社会的群体道德意识，然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那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个要由你自己决定。对，没有错，虽然我们谈的是选择自己的道德，选择自己的哲学，要仔细思考自己所选择的价值观，但是如果以尼采的观点来讲，这一切的选择应该都要是建立在人要超越自己这个大前提之上。所以我们是为了什么才要来选择道德，这就变成了一个关键。如果今天你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想要随心所欲，爱干嘛就干嘛，所以才走上创造者这条路的话，那你通往的方向很可能就是会是一个不顾法律、不顾现今社会传统道德规范，完全以自己的本能与冲动在做各种人生决策的人。那如果这种状态就是你所想要的，你认为呢这样子的状态对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有注意的，对你的生存是有注意的，有帮助的，那你大可以去实践看看。只是千万不要忘记，就是说选择自己的道德是一回事，那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这个社会的外部会如何针对你个人的这个行动进行各种的反馈，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行动，然后外部的环境不会因为你的这个 action 而有任何的反应。讲白一点，就是不要认为你去伤害别人，你去抢夺别人，别人就不会反击。所以你选择这条路就是要付出可能会招致反击的这个代价。那想要取得任何事物呢，其实都有它的代价。即使我们这边和尼采在说要为了超越自己，然后让自己成长才去选择道德，即使光是这件事情也是有代价的，那更别提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所想要的东西才去选择自己的道德，那这个代价是好是坏，你能不能够承担，这也是看你自己要怎么决定。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就是我们现在在推广的为了超越自己而才去走上选择道德的这条路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将社会的传统规范与这些法律都视之为无物，因为你会去仔细思考，其实现在社会的法律和规范，这些传统规范可能大多数还是对你的成长或是生存有所注意的，那既然是有帮助的，那你何苦又要去违反它呢？当然如果这些规范与法律真的有一天妨碍到你，那你就得考虑是要与之冲突呢， 还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做法，可能是换一种方式，想方设法，既能合乎现在的法律，那又能实践你自己所选择的道德，或是你努力精进自己，进入到我们现在社会的那个体制内，直接号召众人修改这条法律，或是改变这个社会传统规范，又或者是直接一不做二不休，那我就换个符合我利益的生活环境，也就解决了。其实方法不止一种，这都是可以思考的。对，那基本上最后你要如何选择你的，这些都是手段，你要选择你的手段，那也是看你如何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不要忘记，我们说选择道德，即使是你选了之后，这条你创造的哲学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这个我们在之前的系列内容也讲过，并不是说你就得一辈子活在你创造所创造的制约之下，这样呢你只会变成道德的奴隶，那是你去服从道德，而不是让道德来帮助你，会变成这样子。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很活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说死板板的定一块板子在你的头上这样子，然后上面写下哦，你立了自己的什么制约，什么制约，你非遵守不可。那你如果违反了这些制约，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那种感觉。那这个不是说像日本漫画的猎人那样，如果有看过这部漫画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说，在猎人这部漫画里面，它的背景设定是这个超能力者啊，能使用制约来让自己的超能力大幅的增强，那你如果制约呢下的越重，那你增强的幅度就会越大，然后但是你绝对不能违反你对自己的制约，那如果轻的哦会丧失超能力或是受伤，那如果重一点的可能就会失去生命。我们现实人生不是漫画，基本上我们也都没有超能力，我们下的制约越重，我们并不会有更强的超能力，所以这是何苦呢？总之所有这些思维啊，通通要注意，就是建立在这是对你的生存或是对你的成长有所帮助的前提之下，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要倡导的这个方向。严格来讲，这的确也是一种满足私欲，没有错，因为满足自己成长的一个私欲，这也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那只是我们在做法上比刚刚的只是单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为所欲为的做法来得更加的高明务实。那另外尼采也认为啊，可以借由给予价值回馈给他人来达成让自己变得更好超越自己这个目标，那他认为这是最高尚也最神圣的道德观与价值观，那提供给大家参考。这个呢会在今天后面一点的分享会再深入讨论这样子。好，那现在回到书里继续内容的分享。在毒蛇的咬伤这个章节，尼采呢又用了一段寓言故事要来挑战传统道德的观念。有一天老查呢在树下睡着了，那因为天气太热，他就用手臂呢去遮住脸。就在这个时候，一条毒蛇啊咬了老查的脖子，老查大喊一声朝着毒蛇看去，毒蛇认出呢是老查，就想要逃走。老查这时候就对毒蛇说，哎，你先不要逃啊，我还没谢谢你，你把我叫醒，我的路还很长，不能再就在这边继续睡下去这样。那毒蛇是很哀伤的回答他说，哎，你可能会被我在这里毒死啊，你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你的路了，这样子你的人生道路可能就此结束了。这时候老查就信心满满的回答他说，哎，哪有一条龙啊会被蛇毒死的呢，收回你的毒吧，你还不够资格能给我礼物。以传统观念来看，这段故事其实是不道德的，不符合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毒蛇明明就伤害了别人，以传统的价值观来说，本来就应该接受相对应的惩罚，但是老查却反过来感谢对方，那只有施加小小的一点轻视，他认为啊，毒蛇自己不够丰盛，不够格给他这个蛇毒。那这一连串情节所呈现出来的，都是所谓背离传统道德的。那尼采在这里所选择，他所选择的自己的道德哲学是奉劝大家， 不要以德报怨。哦，这什么意思？这不要让你的敌人感到羞愧，不要用道德去羞辱你的敌人。还记得在前一集里，尼采对于朋友关系的想法的那个章节，他是这样讲，他是说要像敌人一般尊敬你的朋友。我们平常跟自己的好妈姐、好兄弟、好闺蜜都是好来好去嘛，大家相处愉快，这样很好。但在心态上要注意，不要因为你们关系很好就没了分寸，那开始没大没小。那朋友应该是一个对等的存在，不要去崇拜你的朋友，也不要去轻视你的朋友。那既然连朋友都是如此，对于你的敌人，那你更是应该抱持着这种态度去面对。你应该要尊敬你的敌人，将敌人当成对等的存在，一个好对手。那敌人对你做出不公平的举动，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原谅对方，这样做呢，只会让人感到屈辱，反而你应该要想办法回敬你的敌人，这样不但能展现出你对敌人的敬意，那还会让你自己好过一点。很多啊，以德报怨的人啊，对于敌人的所作所为，他其实心里是充满怨恨的。但因为世间的各种道德的制约的洗脑，那就压迫着他，强迫着他要去原谅别人。像是那个最有名的，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要给人家打。那这表面上好像是显示出你高贵的情操嘛，你表现得非常的宽容大方，但这反过来说也会显得好像对方是很卑鄙无耻。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你动手打人已经打了第一下，你怎么还好意思打第二下？你要不要脸？然后对于被打的人，就大家是会觉得，哇塞，你人家已经打你第一下了，你居然不生气，你还让他打第二下，哦，你真的是很有道德。我们应该多多学习这种宽恕对方的道德。那但是在你宽恕对方的那一刻，基本上啊，你已经没有在心里面当他是一个对等的存在。这有点像是很多那个体育竞赛会出现的状况啊。假设一个很弱小的，我们假设赛跑，很弱小的一个路跑选手跟一个冠军的路跑选手在比赛。那比赛开始后，我们的冠军选手果不其然大幅领先，然后这位冠军呢，在终点线上故意放水，等待那个弱小的路跑选手，让彼此之间最后成绩不要相差太多。那表面上这样做好像是这位冠军的选手很有道德，留给对手一点面子啊。但是其实这种放水才是最没有运动家精神的做法。即使你是冠军，无论你是和谁比赛，都应该要全力以赴，这样对方才会认为说，哦，你有把我这个人当做是个咖，肯用全力来跟我拼斗，那我输了虽然不甘心，但也没什么话好说了嘛。可是如果你放水，你反而会让对手感到羞辱，觉得说，就算你实力比我强，对，但你为什么要这样看不起我？为什么不用全力把我打败，这样我还比较痛快一点？那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在下一个章节，孩子和结婚，尼采在前面呢，上一集里面呢，尼采有提过他对于两性关系的看法。那这里就一样也来说说他对于结婚生子的看法，以他的超越自己的超人哲学为基础啊，其实大家不难猜出，尼采当然认为啊，教育孩子最好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孩子的成就呢，要能超越父母，这就是所有父母最大的快乐。就这一点来说，我想应该绝大多数的人也都赞成这个观点啊。那另外，尼采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想要满足自己的不足之处，或是因为自己是孤，觉得自己很孤单啊，或是只是想像动物一样依照本能和直觉，然后就在这个冲动之下就结婚生子哦。他希望大家是因为自己呢已经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 然后你是一个能够自我克制，能够控制自己的感官需求，哦，不让他们呢像脱缰野马一样为所欲为，然后你自己已经是一个道德的支配者，你才会去思考结婚生子这件事。其实讲明白一点，也就是说你已经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已经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存在，并且呢你对于自己的下一代有愿景，愿意呢将这个迈向超人之路的这个信条传承给你的后代，然后并期望自己的孩子啊能够超越自己的成就，以这种心态去组织一个家庭是最为健康最为幸福的。在这里我特别要截录一段书中的话来证明我上一集里讨论两性关系时为什么我好像在替尼采做一个辩护的事情啊，说啊尼采他以他这个描写来讲，他不是沙文主义。那他书里这一段是这样写的，他是写说结婚啊，我指的是两个人的意志，就是要创造一个胜于他们自己的后代，作为这种意志的愿望者，彼此互相尊重，我称之为结婚。如果尼采是沙文主义，他会写出这样的话吗？对，那其实这段话也是这个章节的重点的，也就是说尼采呢对于婚姻啊与养育孩子的理想是夫妻两个人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扶持，然后以超越自己为信念，一起成长一起变好，然后一起教育孩子，然后不断的将这个信念传承下去，也期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能成为超越父母的存在。这个我认为也是现代主流价值观对于婚姻的期待啦，也不管说大家是怎么想的，或许有点太理想化，但是这个愿景确实给我们了一个目标去努力嘛，对不对？总比你什么都没想过就冲动行事来结婚会好上许多。那再接下来自愿的死这个章节啊，尼采讨论了一下他对于好死还是赖活的想法。啊，其实如果大家前面几集啊，内容都有跟完的话，那也都应该猜到了尼采对于生死之事的态度，当然是认为赖活呢不如好死啊。这当然也和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是有点对吧、啊？有点相左的。那事实上，这个议题在目前的现代社会也是出现过许多讨论的，尤其是安乐死这个议题。在过去的年代，因为科技不成熟嘛，还不成熟，人类的观念也一样不够进步，所以安乐死这种东西啊是不存在的，想也想不到的。而尼采是超前社会大概100多年，即使到了今天，安乐死依旧还是没有被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所接受，但尼采其实已经早在思想上领先大家一步。我白话一点讲，这个章节尼采就是主张人要知道急流勇退，你在生命中每一个清醒的时刻能够尽量发光发热，就尽量去打拼，那你要活出一个精彩的一生。而如果呢当你有一天你年老力衰，也将你信奉的这个超人哲学超越自己的这个意志给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可能是你的小孩，也可能是你的学生弟子，甚至是你的亲朋好友，那甚至呢你不认识但是受到你感召的人，如果你圆满达成这个任务呢，你就可以安心的去接受死亡了，不要因此而感到哀伤或忧愁，因为这种呢自己已经认定自己圆满完成人生任务的心态，就是自愿的死，最神圣最光辉灿烂的死亡。尼采呢推崇这种死亡的方式，远比那些教导世人不惜一切也要苟且偷生的那些宗教来得好。啊，对了，他又在嘴基督教了。总之尼采又把基督教呢在这个章节里面又拿出来批判一番。一样的，基督教总是要人相信天堂，相信彼岸，相对的就更不重视现在眼前这个现实世界，当然也就比较有那种赖活的心态，感觉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是一个过渡期嘛，只是一个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考验，这样。那我们只要通过这个考验，真正精彩的是在死后上天堂才会开始。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只是赖活着。那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当然要三番两次的攻击这种消极面对现实的心态。他认为耶稣为什么要搞这种思想，将人们的注意力啊从现实中拉向彼岸，或者是说幻想中的美好天国天堂，那就是为了要解决呢古代犹太人在当时候被强势民族所迫害的状况。因为呢他们被迫害，他们无力反抗，那为了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呢耶稣才会宣讲这种教义，要大家把现实啊，把注意力从这个残酷的现实转移到这个天国上面。那这就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因为现实生活压力太大，觉得哇生活人生实在太痛苦了，生活太痛苦太辛苦了，所以就沉沦在网络世界的一些年轻人，其实那种心境是差不多的。那尼采基于他对生命该如何去活的这个想法，他认为逃避是很可耻的，不是逃避是不可耻，逃避是很可耻的，而且一点用也没有。不是这个日剧吗？逃避是很可耻，但是有用。但是这边是尼采是觉得一点用也没有，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救赎，你的生命不会精彩。那个你幻想的世界，那个天堂，占满你现实生活中的脑中。而在最后你死去时呢，也没有天使会来接你去天堂见上帝，因为打从一开始呢就没有那种东西。那生命就是这样，没有理由出现，又没有理由的消失，就是这么单纯，单纯到近乎残酷，你就必须要接受，必须踏上那个辛苦的思想旅程，学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也就是虚无主义。那最后当你打从心底接受虚无主义这件事情之后，你还要去学会如何当一个你自己生命中的创造者。没有上帝，你自己就是你生命中的上帝，自己创造自己的路，自己创造自己的生命意义，自己创造自己的道德与价值观，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能够超越自己而做的。最后你也要将这个理念与目标，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超人流派的这个福音给传达出去，接着呢你就可以安详的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好，那今天最后分享的章节是赠与的道德，这也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的最后一个章节。那这个章节会比较大一点，分成三个小段落。那第一个段落是在讲的是我们稍早有提过的尼采希望大家透过给予他人价值这种方式来塑造你的道德。他拿黄金作为比喻，黄金为什么会有价值？黄金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实用性，既不能填饱你的肚皮，或是拿来做成金属制的工具，其实也不怎么好用。就算是现在要制作电子精密的零件，也好像很少零件是非黄金不可，这个素材不可，绝大多数都有其他更好的或是替代的其他金属。那黄金呢具有光泽，而且光辉柔和不刺眼，另外黄金的价值也是人所赋予的，这一整个特性就很像是所谓的价值的给予者，提供价值的人们因为总是奉献自己，那所以呢他们闪闪发光，而且这些人的价值啊也是其他人所给予的，甚至这种提供价值的人最后呢也会成为一切价值的掠夺者，所有人都会将他们推上高处，把这群人的价值抬到最高。那为什么说提供价值给予价值的人反而会吸取一切的价值？这其实是有点物以稀为贵的概念。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索取价值的人是比较多的，那给予价值的人是比较稀少的，人们总是会聚集在给予价值的人的身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讲最现实的，你如果拿着大把的钞票跑到街上去撒， 你看看人们会不会聚过来？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价值不只限于金钱的价值。我们在上一集里稍微解释过，就是你认为对你的生存或生活状态任何有注意的事情，可能是一段友情、一段爱情，哦，让你的情绪状态变好，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事。那也可能是讲师在授课与教学，让你学习到更棒的思维和技能，这也是有价值的事情，哦，对你的生活也有帮助。那你当然会想接近这些给予价值的人，这些人的身边，这样。而如果呢，你从索取以上这些价值的人，转变成为价值的提供者，你也自然会渐渐的发现，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个会让人想要接近的人。而就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你本身反而会变成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毕竟人们就是会聚集在有价值的东西旁边嘛，对不对？尼采认为说，你如果是为了想成为最有价值的人而才去提供价值，这确实也是一种利己主义啊。你要说是自私也无可厚非，但这种自私是尼采所推崇的。他在书里是形容这种自私是健全且神圣的。那这也远比呢另外一种利己主义来的可贵。那另外一种利己主义就是只靠着索取价值、掠夺价值来成为一个最有价值的人。这边我拿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就是像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强盗，那一个是慈善家啊，他们呢的目标都是想要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那都是所谓的利己主义。那强盗的思考逻辑是，我今天要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做法很简单嘛，就是从其他人身上把其他人身上的价值强制转移到我身上，那我就变得有价值了，所以他就去抢别人的东西，所以就变成强盗了。那另外一个慈善家的思考逻辑是，我把我有的价值分送给别人，人们得到价值，会反过来感谢我、推崇我，并且聚到我的身边，甚至反过来回礼许多其他的价值给我，那我自然也会变得有价值。那以这样的角度去看啊，有句话是说“施比受更有福”啦。哦，那我们常常听起来就哦，好像是一段干话。那以这样的角度来看，这就不是一句干话。那在后面的段落，其实尼采还是一样啊，就是大声疾呼啊，让我们回归现实，回归眼前这个世界，回到大地，回到肉体。他说，人类已经迷惘了几千年，有过无数次的错误与无知，让我们走入歧途，现在该是回归正轨的时刻。书里写，我的兄弟们，让你们的精神和你们的道德有助于大地的意义吧，让一切的事物的价值重新由你们来决定，因此你们应当成为战斗者，应当做个创造者。然后呢，在最后一段，尼采就借着老查的故事“身体力行”这一段话，在故事最后，老查最后呢和他所有的弟子道别，他又要回去山里隐居起来了。然后他要他底下的这些弟子啊，各走各的路，各自回去修行，不要再跟随老查了。甚至呢，你们这些弟子啊，可以开始抵制老查，反对他，打倒他，这都没有关系。我查拉图斯特拉在这边自说自话太久，讲了一堆大道理，但会不会我根本就在胡言乱语？会不会我这都是在画胡乱？会不会？我都是用了一堆花言巧语在骗、欺骗你们，所以呢，你们要去自己思考，不要崇拜老查，不要崇拜尼采。没有一个老师啊，会希望看到自己的弟子啊，永远也出不了师，永远无法独当一面。所以，离开老查，离开尼采，去寻找你们自己的伟大旅程。我们都是在这一条超人之道上面努力的兄弟姐妹。当你们都已经找到自己的路，都正在通往超越自己的桥梁上，都已经替自己找到一个永远不会放弃、努力活着的一个哲学，我查拉图斯特拉才会回到你们身边，与你们一起同行。好，那以上呢就是本集的分享。一样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建议呢，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或是在粉专 IG 呢私讯给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呢，也 帮我点个赞，然后可以考虑订阅频道，这样有新分享的内容呢，就可以马上知道。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